这一次呢，我们主要用很有限的时间，我们来看大卫的宝座，因为大卫的宝座在圣经里面是很大的一个题目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在旧约，尤其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知道有14个王，但是呢，只有大卫，他说是大卫的王，没有说所罗门王。而且呢，你看见说所罗门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，西西家的宝座也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在神的心目中，大卫的宝座就一个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个历代之上下，你看见跟列王记上就不一样在哪里，都同样讲历史，但是呢这个整个历代之只讲了大卫的宝座，凡是跟大卫的宝座没有关系的，凡是，所以你看那个所有的王啊，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，没有的他根本就不记载。还有呢，当然跟圣殿有关系，所以这个就是历代之上下跟列王记上有不同的地方。列王记上下是讲政治史，讲军事史，不讲属灵的历史。但是呢，你讲到属灵历史，大卫的宝座就是个属灵的宝座，就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想呢，我们要趁这个机会，我们对大卫的宝座要基本的了解。因为很明显的，根据以赛亚书第9章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那么我们的政权要担在他的肩膀上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大卫的宝座呢是预表基督的宝座。所以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是基督的宝座，那大卫呢不过是预表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原来大卫的宝座呢是指着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问，在整个大卫的故事里面，我们怎么解释这个宝座？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不管大卫有多少软弱，有多少失败，但是呢，大卫是合乎他心意的人，这是神自己说的，合乎他心意的人，这是神特别叫撒母耳讲的，神把他心中肺腑的话都说出来了。大卫不是个完全人，大卫就像我们一样信心的人。大卫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他实在是合乎神心意的。那么神现在要找一个坐在宝座的人，是合乎他心意的。我们知道以扫也有宝座，扫罗有宝座，但那个宝座坐在上面的人不合乎神的心意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。好，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大卫，因为神对于扫罗非常失望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借着撒母耳就是高大卫，暗中就高大卫。那么圣经讲到高大卫的时候呢，特别说神耶和华的灵感动大卫，所以意思就是圣灵从现在开始能够与大卫同在。所以这个就证明一个坐在宝座的灵是什么样，做王的灵什么样的灵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我们才知道说在他身上你能看见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圣经一讲到大卫，一讲到大卫受膏以后，马上接着的就讲的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。因为膏所代表就是圣灵，很清楚的，大卫受膏就是说他让圣灵来膏他，所以证明说神的灵和他同在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他会有失败，会有软弱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灵很明显的是大大的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下面接着马上圣经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。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很少注意这件事，我们只讲到大卫怎么受膏，但是很明显的圣灵马上接下去，你去看好了，那个是16章撒母耳记上16章，你看这个绝对不是碰巧的。13节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，从那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从这日起，意思就是说天天神的灵都在大卫的身上，所以这就是大卫高他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是王，他已经是王，虽然没有宝座，但是他是王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撒母耳就起身回拉玛去，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耶和华的灵离开扫，所以这就是两个的对比，一个没有宝座，一个有宝座，一个是被圣灵充满，一个神的灵离开他。 所以只要神的一离开他，下面就有一些故事就发生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他需要什么，需要找一个会弹琴的人叫他能够安定下来。所以可见因为他心中烦躁，神的灵在谁的身上就能叫谁得到安息。现在呢，扫罗一点的安息也没有。所以当你读这段故事，你才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就是明明在战场上，你看见，你记不记得扫罗认得大卫的，所以他把衣服给他穿吗？而且你记不记得当时就是他去找这个耶西嘛，说是能不能把你的儿子送到宫里面来，然后他会弹琴，那么然后呢会这个就次立在大卫扫罗的跟前，而且替他拿兵器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呢，很明显他应该认识大卫才对，对不对？很明显。还有呢，战场上也是一样啊，大卫告诉他说，你的仆人耶西，我替他牧羊，怎样怎样，见了狮子见了熊怎么样，一番的话，我想扫罗一定听得懂，怎么听不懂呢？那么后来明明看见说，最后谁跟哥利亚对峙的，谁代表这个非利士人，当然哥利亚，谁代表以色列人呢，当然不错，虽然坐在宝座是扫罗，但其实呢是大卫，看见吗？很明显的。所以当这两个正在对峙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如果大卫输了，那么所有以色列人就通通要服侍非利士人，那么如果大卫赢了，你看见非利士人就打了败仗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整个的决战的过程不是扫罗跟哥利亚，我们讲的很清楚，这个同样是在以拉谷，以拉谷是东西向的谷，那么这个谷呢是从高山上慢慢往沿海走的，刚好东西向的，那么在最西边这一段叫加特，那就是哥利亚出生的地方，最东边的就是也大卫，他出就是伯利恒出生的地方。结果谁会想到他们就在中央的地带，他们就对峙起来了。那么结果大家都知道说谁打了胜仗了，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大卫打了胜仗。那不光这样，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？所有妇女们他们都出来欢迎呢，也欢迎扫罗。不过有一他们都在那唱说，这个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。那从此以后你看见扫罗就恨大卫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你怎么知道大卫是王？所以等到了战场的时候，果然神在仇敌面前为他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所以在众人全世界面前，大家都知道说大卫杀万万。所以现在问题是谁是王？是杀万万的是王呢，还杀千千的是王？你说不，现在坐在宝座上才是王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大卫是没有坐在宝座，但他就是王。所以实际上你怎么知道他是王？你要问说是谁把这个解决了这个哥利亚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大卫的得胜不是他自己的得胜，乃是以色列全家的得胜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大卫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，他不是王是什么？所以你看到这是非常稀奇一件事。所以在这很明显的，你看见扫罗已经被边缘化了，就实际来说神高了大卫，就表现来说他杀了万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再清楚不过了，神在暗中在明处给大家看见他就是王，而且借着妇女的歌唱说，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，而且全体的上下都拥戴大卫，大卫出去做了战士长，然后替扫罗出去的时候，你看大家一心都归向大卫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王是什么？这不是宝座是什么？你一定要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人一定要坐在宝座上他才是吗？所以这就是今天世界上讲的权柄，今天讲的世界权柄讲的地位。 所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你看见吗？所以今天大家一定可以说是头削尖了也要去抢一个地位，但对基督徒来讲，对于属灵的事来讲，没有地位，没有位置的问题。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被神的灵感动了？还有，今天如果真的在战场上的话，你不是以战士对付战士，你是以牧羊人来对付战士。所以当扫罗要给他全副武装，他说我不能这样做，这个我不习惯，我不习惯做战士，我只习惯做牧羊人。那他怎么做牧羊人？他怎么会牧羊呢？因为他在一个更大的牧人底下牧羊，所以他怎么接受耶和华的牧养，他就能够牧养他的这样。所以非常清楚的，他永远站在那个地位上。战士不是，战士就是我能干，战士就是我有力量，我要把对方摧毁了，这是战士。但是真正的牧养人，大卫所以是成功的牧养人，因为他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知羞。他是我的牧人，我是他草场上的羊。只有你能躺在海，躺在溪草地上，你能够被领到可安歇的水边。那么可安歇的水边，你会想到有五颗圆滑的石头吗？就是那五颗圆滑的石头，有一颗就可以摆在牧人囊子里面，就能够对付仇敌了。所以圣战，今天打胜仗不在乎我们，乃是在乎耶和华。所以他说得胜的乃是在乎耶和华。我今天乃是奉耶和华的名来和你，不是靠刀也不是靠枪。所以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说，当大卫在战场上对付哥利亚的时候，他没有全副武装，他乃是完全一副牧人的姿态，而且他把五个石头呢，就放在他牧人的囊中，你看见吗？他怎么对付狮子，怎么对付熊，现在他同样的怎么对付哥利亚。他当初因为依靠神，所以他能揪住狮子的胡子，他能胜过敌人，因为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你有勇敢的。过去如此，将来还是如此。不管他的仇敌的名字叫做哥利亚，或者叫狮子叫熊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大卫在他幼年当他做牧人的时候他所学的功课，就这样的一个功课。好，那么感谢主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谁是大卫啊。现在你不要讲，你问那些妇女，她都知道叫大卫，杀千杀万万，都知道有个大卫嘛。但是稀奇不稀奇啊？等到这个大战要打胜仗回来以后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腓力斯人，那个时候你去攻击腓力斯人呢，很明显不是刚刚好从你面前出去的吗？你不是给他一个全副武装，他不要穿吗？他就宁可就是一个就是牧羊，他不就去了吗？所以这个人你应该认得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说，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腓力斯人，就问元帅亚尼尔说：“亚尼尔啊，那少年是谁的儿子啊？”他不认得他。然后亚尼尔就说：“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不知道。”他撒谎，这怎么会不知道？他当然嫉妒大卫嘛。这个本来应该是亚尼尔做的事，结果现在谁做了？现在大卫做了。本来应该扫罗亲自出征的事，结果现在大卫做了，所有的荣耀跟大卫都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明明全世界都跟着他去了，你当然不认得了。所以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觉得奇怪，怎么大卫不认识他呢？那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了。什么时候耶和华灵一离开他，嫉妒就抓住他的心，明白吗？所以这点是很可怕的事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。如果你不让圣灵充满，你要让什么灵来充满你？如果你不让圣灵来充满你，有一天嫉妒要抓住你，肉体要抓住你。到了有一天，你应该嫉妒是通通嫉不得了。 明白吗？对于但对于但对于这大卫来讲，对于扫罗几乎一片空白，稀不稀奇？扫罗这样一个聪明的人，亚尼尔这样一个聪明的人，你看见当他们对话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不认识大卫。这就是树林的故事，明白吗？当然你认识大卫，怎么会不认识大卫？如果他们是大卫杀万万，你为什么要生气？为什么你要嫉妒？你当然认识他，不过你现在不认识他，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了。所以当一个人耶和华的离开他的时候，你看人会堕落到个什么情形？人会恨的一个地方，会记住一个地方，说我不认识这个人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很难的地方。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读到十六章是前面认得，后面怎么又不认得？不是不认得，明白吗？因为耶和华离开他。还有呢，亚尼亚因为嫉妒的缘故，所以说我不知道。但是后来当然都知道，怎么会不知道？所以行动胜于一切。所以王说，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。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，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拿着谁的头啊？拿着敌人的头，拿着哥利亚的头嘛。亚尼尔就领他到扫罗面前，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，就当然就是哥利亚的头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最荣耀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最稀奇的是，当这个时候神的灵一离开他，你看他问什么话？扫罗问他说：“少年人啊，你是谁的儿子？”大卫说：“我是你仆人，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”所以这不是悲剧是什么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从此以后他要被追赶。现在你知道说大卫学了什么功课？我要问你们怎么千错万错，大卫打了胜仗。千错万错，大卫打死了哥利亚，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那你看，第一人不认识他，等一等人又认识他，认识他的人不是恨他就是爱他。大卫就这么个人，你看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就这么一个人，要么人恨你恨得不得了，要么人爱你爱得不得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后面你看见爱跟恨。就集中在大卫身上，所以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扫罗就把他留住了。扫罗把他留住，其实圣灵把他留住了，明白吗？我们知道说，现在呢，大卫就进到什么？就进到扫罗做王的那个环境里面，在宫廷里面，他学了一些功课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他还是个弹琴的人。那等到扫罗发作的时候，他还得要弹弹琴呢。但是现在问题不一样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发作起来的时候啊，他拿着枪就要往他的身体上刺啊，希望能把扫罗就钉在墙壁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扫大卫知道怎么对付哥利亚，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对付扫罗。扫罗要他的命，你难道不保护自己的命吗？你如果爱你的仇敌，你就自己残忍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不拿对付哥利亚的办法来对付扫罗呢？你不能对付扫罗，明白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扫罗千错万错，他是瘦高的，很高了他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他可以刺你，你不能伤他。所以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学的功课。不要忘记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学。就是因为他杀死了哥利亚，所以现在他们把他留在宫殿里。就是因为他得胜，所以现在把他摆在位置里面。如果你不得胜，你没有这个功课学，你也不用学这个功课。没有人会刺你，把你钉在墙壁上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好了，是扫罗一定要把他钉在墙壁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只好闪了，只好躲，只好闪了，只好躲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所以等一等，你读诗篇140篇、141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。就在他闪跟躲，我们觉得他好像在那运动，对不对？你用枪刺他，他就躲一下，刺一下躲一下。但那个时候，你如果光读撒母耳记上，你只知道外面所发生，你不知道大卫那时候心里所发生的事。当你读到诗篇140篇、141篇的时候，你才知道，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仇敌的时候。你看他只能躲他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 不要忘记了，今天你对付一个外邦人和对付一个基督徒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乃是基督人，基督是受膏的意思。那基督人什么意思呢？是 anointed ones， 意思就是说我们通通是受膏的，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你怎么对待你的弟兄，不能因为他最苦待你，你就可以你对哥利亚是另外一个对待。但如果你知道说神不止高了你，神也高了你的弟兄们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反应。那现在呢，苦难来了，苦难就是在这个情形下有人要你的命，有人要把你置于死地，在这个情形本能的反应里面，当然你当你一个人受逼迫的时候，当然第一个你要恨，第二个你要你这个你应该知道怎么去反应他。但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要试验说，你是不是真的是个受膏者，是不是耶和华灵和你同在，你的表现跟普通人表现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，就是因为你得胜了，主才给你那么些功课，就是因为主觉得你靠得住，就是因为主知道说把你摆在这个环境底下，你不会灰心，你不会失望，你不会沮丧，因为主信得的管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，这是到荣耀去的途径，这么的途径就这样子。所以要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的苦难是因为主恩待我们，就是因为你得胜，就是因为主给你那么多恩典，你能够胜过哥利亚，所以现在呢有人把你留住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弟兄们中间有人是恨你的，有人是爱你的。恨的来源是因为嫉妒，有各种不同的原因。你不要以为弟兄姊妹中间就没有嫉妒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看在弟兄姊妹中间，有的人爱你，有的人恨你。所以今天你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呢？就在爱跟恨交集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来到神的面前，一个什么样的功课能在这种环境里面能叫我们能学得到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大卫呢，他是29岁大概做王，15岁的时候被膏，然后经过14年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从受膏到宝座是经过14年的，难怪大卫的名字啊，你如果把他的数值加起来刚好14，所以马太福音是14代，谁不愿意登上宝座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不是明天，乃是14年以后的明天。所以在14年里面，很自然的，大卫经过第一个阶段，就是牧羊人的阶段，我们已经看过了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因为他打了胜仗，所以现在呢，他在宫廷里面就学了一些他从来没有学过的功课。所以感谢主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2首诗能从他身上流露出来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帮助很大。因为姊妹，许多时候你光读历史，你只能从外面来看一个人，你不容易从里面来看他里面心里的世界，你看不出他的心路历程。大卫，你看见借助这些事情，我们知道他的确学了很多功课。那么在这里啊，圣经里面好几次讲什么呢？好几次说这个大卫无论往何处，他都做事精明。中文讲做事精明这个词大概用了三次。那么而且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，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大卫的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自从那天开始，他听见这个有人说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，扫罗就很生气，他不喜欢这个话，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大卫他知道 他的王位靠不住，只怕王位要给他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从那天开始，圣经说，那扫罗就怒视大卫，他每次看见他就恨他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他怒视大卫。那不光这样，后来圣经告诉你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，他就怕他了。那不光怕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恨他的时候，全世界没有和他站在一起。约拿单没有和他一起恨，米迦没有和他一起恨，反而约拿单是和大卫结盟的，米迦情愿嫁给大卫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，这就是在爱跟恨的交集底下，那么我们就看见大卫就过了好些日子，当然很辛苦。你看一会儿一发作了以后，他就要把他刺在钉在墙壁上，但是呢，你看见没有，他一直躲他，一直躲他，所以后来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逃走了。因为觉得他这个，因为他觉得他实在是太危险，太危险了。但是好在什么呢？好在大约拿丹呢和他结盟，把衣服给他，把什么战袍给他，都给他。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大卫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呢，就大大杀败他们，在他们面前逃跑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这个耶和华灵又离开了大扫罗，有恶魔又降在他身上，所以大卫呢就用手弹琴了。那圣经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，钉在墙上，这第二次，不是一次，这第二次。所以你不打胜仗不是，打胜仗也不是，看见了。然后他想尽各种办法，就是要弄死大卫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就假装就收他做女婿。那其实老实讲，他已经失信了好多次了。当初大卫去问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当然，民间就传说呢，谁只要这个把大卫打死，把哥利亚打死，你看见他就要做扫罗的女婿了。结果扫罗不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后来呢，就说好了，我把我大女儿给你，到时候把大女儿给了别人。没有想到米迦倒是爱大卫，所以最后呢，好了，终于做了他女婿。不过做女婿以前，你知道这个扫罗想尽各种办法，就是捎个消息给下面的臣子，就暗示他说，那你最好去对，就去去对你要送礼，要送个什么样的礼，然后你一定要把非利士人把他打败。然后果然，那么因为把非利士人打败了，结果呢，他就能满足他岳父的要求。那其实他岳父不是要他的礼物，他的岳父希望他能战死在战场，再也不回来，他反正再也不要看到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打胜仗也不是，打败仗也不是。那么就在打胜仗的时候，结果圣经告诉我，越打胜仗，你可以看他越紧张，越紧张。然后呢，恶魔降到身上，他一点安心也没有。然后大卫呢，又这个，然后大卫呢，又在那里，然后呢，又在那弹琴，然后最后呢，这个又要把这个这个又要刺大卫，甚至枪都刺到墙里面去。所以那天晚上大卫就逃走了。当然他为了家里，那没有想到呢，扫罗就派人看守在他的家门口，就看守在家里面，希望天亮以前就把他杀了。那幸好呢，是米迦救了他丈夫，所以终于呢，他就逃走了。那逃走以后呢，就逃到拉玛，逃到撒母耳那个地方。那最后呢，也不行了，他就又逃到约拿丹那个地方去。然后现在呢，就要问约拿丹到底，所以约拿丹就想帮助他。那时候刚好过年呢，过年的时候按道理来讲，他应该在王面前吃饭呢。那第一天他不在，第二天也不在呢，王一定会说话的。所以第一天他不在，那么王不说话；第二天不在，王就问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卫就跟约拿单商量好，如果王问的话，那么就要告诉大卫，那么就要替他说好话，说是因为大卫要回到家里去，等等等等。那么如果呢，扫罗说好，没有事，那就没有事了，那么他就可以给个消息，那么他就知道说扫罗大卫不杀他。但是结果呢，不是，结果他很生气，那么 很生气，他决定一定要杀他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这个约拿丹知道他父亲没有办法挽回，那个怒气没有办法挽回了，所以后来就给了些暗号支持，那么就告诉大卫说，那么现在你应该开始流亡。那么当然里面详细的故事弟兄姊妹都知道了，就借着一个童子说他去射箭，射箭就跟童子说你回头走，那就表示你可以回来，你往前走就表示说你就不要回来了。然后呢他就叫这个童子说你把这个箭呢你送回城里面去。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相遇，那么就知道是从此以后他们不会再，那就是说现在呢他们只好开始，大卫就开始走流亡的路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大卫就开始流亡，就是说虽然有人爱他有人恨他，但是现在他知道此处此地不可久留，所以最后呢他只好走上了流亡的路。所以在宫中这一段时间呢可以说是第二段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到底学了什么功课。那么尤其我们来看诗篇140篇，诗篇140篇。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大卫也是人的，当他碰到这种遭遇的时候是个很自然的反应。所以你会注意到，就是说当你读140篇和141篇的时候，你看都是反应，都是很自然的反应。你如果是大卫，你也会同样的感觉。但有一件事很重要，你发现说141篇比141篇进步多了，在属灵上进步多了，没有疑问的，他学了功课了。所以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会失败会软弱，但是呢起码我们在属灵路程上又要进步才可以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从140篇到141篇，你就知道等到患难临到他的时候大卫是怎么反应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